大家晚上好。这个声音可以大一点点吗？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52页哈，52。今天的补充讲义大家有拿到吗？有哈，嗯，在补充讲义的21页最上面。就是黑板写的这个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有哈，有些人还一直抄哈，抄得满头大汗。没关系，多抄一次呢，就有多一次印象了哈，嗯，也是好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们复习一下前面有几个重点，我们上个礼拜讲过的。就是大家看一下我们的46页，前面我们看到的31经、32、33、34和35，这几部经的经文都大同小异，对不对？那只有它的主词啊，那像46页最上面31经。提到的是什么是多闻啊？那32经呢，就是法师啊；33经是法次法相啊；那34经是见法涅槃；那35经的话就是说法师啊。那他的那个实质呢都一样啊，就是每一个呢，他们每一部经啊，他都有提到。内容一定要吻合厌离欲灭尽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看48页这边，48页瑜伽师地论的解释呢，它就是有提到说，在这些法跟比那也就是律啊，在这些佛所说的法跟律中，那这三种圆满是佛弟子一定要去修学的。第一个是行。啊，就是实践啊。第二个是果圆满啊。第三是师圆满啊，就是我们的老师啊。那上个礼拜我已经有跟大家配对了我们的经文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呢，有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说我们从31经一直到35经，都看得到它一定要朝向于厌离意灭尽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如果是按照瑜伽师地论的文的话，行圆满的第一句呢，它就是说我们的目标是要朝向于断无欲跟灭，有没有？啊，要朝向这三个呢，才是我们的修行的方向啊。所以不管我们是自己修，或者是说法啊，或者是得到了解脱，这三个呢，都是我们的朝向的一个。最急的目标啊，那如果没有这一些目标的话呢，那我们所修学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法就未必是杂含经这里所提到的啊，佛在根本教所给我们的要求啊。那这一点就是我们自己我们学习的人就是要把握这些重点。那当然因为前面我们瑜伽师地论也是有提到这三种戒啊，断戒、无欲戒跟灭戒，对不对？那这些是属于圣者的境界，对不对？上次我们有提到嘛哈，那这些是属于圣者的境界。那但是呢，其实导师的著作呢也有提到我们一般在谈厌离欲灭尽的时候呢，或者是断离欲灭尽的时候，有时候它是可以用在加行位的，就是我们学习的过程啊，它是一个方法啊。那在今天的补充讲义，大家看一下今天的啊，我有特别引出来给大家看，因为我们经常都会看到这三个词，所以我就引了导师这个白话的解释啊，我们来一起再复习一下啊，在。今天的补充讲义的26页，其实这一段是我揭露导师成佛之道的内容， 在谈八正道的地方，正见跟正思维。那我们看第一段，正见就是从闻而来的慧学，所以叫做闻慧。那我们要建立这个闻慧呢，可以从佛，可以从佛弟子，还有可以从经典上闻。那正思维的话，就是听过了这一些教理教法之后呢，要去慎思明辨啊，那就是要透过自己的内化，才会成为自己的生命啊。那因为佛法本来就是这样哈，与口头讲出来的就是语言，文字记录下来的就是经典。那但是呢，这些东西它并不是一个活的东西啊。那活的东西是要经过我们内心的过滤啊，那才会成为自己生命的一个精髓啊。所以呢，由正见的佛弟子呢，他们就能够建立正信啊，有了信就一定能够求现实现的意象啊。那这种意象呢，就是透过正思维而发起的一种欲求啊，就是要得到解脱的欲求。所以正思维又可以翻成正智，还有正欲，有没有啊？所以这个正智呢，就是志向啊，就是我听闻了佛法，我要去实践，有这样的志向。就好像我们听到了，老师跟我们介绍，读医学很好，所以我们就有人立了这个志向，要去读医学当医生啊，这种就是志向啊。那正欲的话，就是这种欲求呢，是成为一种力量了啊。如果我达不到这个目标，我誓不放弃，那这种才是真正的欲求啊。那如果还没有达到就放弃的，就不可以叫正欲了啊。好，那第二段呢，是提到正思维的具体内容。那它可以观摄三法印，那就是我划线的三个地方，就是跟我们厌离欲灭啊有关的。那导师在这里提到说，从无常的正见中引发正思，向于厌，有没有？那这个就是我们从正见这个三法印啊，我们要在我们的思考那思维当中去引发，第一个就是以无常的正见向于厌，厌离啊。那这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？我们看下面的解释啊。众生对于自我跟世界的热恋啊，正思的向于厌，就是看到一切是无常是苦，所以对于名利权势恩怨等等都能放得下。那这是从生性因果中得来的，所以厌离世间啊，是勇于为善，他却能够勇于为善，勇于求真，而不像一般颓废的灰色人生观，什么也懒得做啊。所以阿含经所提到的这一种厌离呢，它并不是消极的啊，它是因为看到这一种世间有违法的不真实啊，所以呢，追求一种真实的这种动力啊，在内心产生啊，所以经过内化的思维产生这一种动力呢，就是向于厌啊，他看透了这一切，那反而呢会形成另外一种正面的善为善的力量啊。那第二呢，就是从无我的正思中向于离欲啊，那所以这个就是离欲的一个内容啊，就是第二的部分啊。那这个离欲是离什么欲呢？那导师说离五欲还有性欲，能不致懒惰啊，如听到美妙的歌声，听来未使不好听哦，还是好听，只是呢如秋风过耳，那内在呢不动情啊，那歌声终了也不会去贪恋啊，如手足在空中运动一样毫无执爱啊。所以有无我正见的人呢，正思维的人，他的生活都是离欲的，他不会在这一些五欲啊或者是男女欲当中会懒惰啊。那第三，那有涅槃极境的正见呢， 透过正思维就能够引发于向灭尽啊。那这个心向涅槃而行道，那一切以此为目标啊。所以涅槃极境是我们的一个最究竟的目标啊。所以灭呢就是涅槃啊，灭就是涅槃，嗯。所以我们看小节啊，这三个呢表示内心从世间啊哈，而向于出世间，就是向于解脱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出离心。如果我们的内心没有这三个啊，就是没有朝向于这个厌离欲灭的话呢，那还不算是真正的出离心。还不算真正出离心啊，就是我们也许在面对我们的五欲啊色身香味触的时候还是很染着，那这个就代表我们的内心还没有想要离开这三界，还没有想要离开这三界啊。那所以真正的出离心呢，它是不会染着的。那我有发现我们有很多修行人啊，就是在当修行刚开始的时候啊，我觉得很多学佛的人呢、啊、刚开始学佛那几年呢都是很热忱的、啊、对不对，很热忱。那慢慢学了越久之后呢，就会成为什么，就会没有什么动力啦。你们有没有这样的过程啊？有吗？没有啊。哦，你们都一直都哦一直这样越有劲啊。哦，你们很有善根啊。哦那有些人呢就不然啦、啊、有些人就不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会觉得说，诶，为什么我们都还一直要听这么多的法，听不同的法，但是我们的烦恼好像还是很多耶。那我们到底要听这么多的法，不同的法，那到底有对我们有什么好处？那其实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呀、啊、就是上个礼拜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来听这个寂如法师、寂如长老讲课啊，他有讲到一个重点啊，就是以前我们老师也经常提醒我们，就是在我们学佛的这个生活当中，佛法要在我们的生活摆在第一位了。如果它不是摆在第一位的话，你要在佛法上有什么体会是很困难的。你不把它摆在第一位的话是很难的。你看像很像我们想要追求一个房子啊，还是一个家庭的时候呢，哦，那一种父母阻止你，你都要离家出走，对不对啊？那一种摆在第一的时候的那一种动力啊，哈，这种目标啊，那是什么阻碍都挡不了我们的、啊。那我们学习佛法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的话，它那一种强而有力的力量呢，它是可以让我们度过很多懈怠啊，或者是难过啊，哈，困境，因为我们这个动力很强，我们这个动力很强啊。那如果动力不够强的话呢，一个考验来，也许我们就退心了啊。本来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诶，突然变成不好的朋友了，那我就不要去学佛了啊。那很多这种例子了啊，所以这些就是要考验自己有没有这个道心，其实只有自己最清楚了啊，自己最清楚的啊。那如果我们越学习越耗药的话，那就证明是有少少的体会了哈，嗯，好，那我们来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经文，我们上到52页嘛哈，上个礼拜上到52，那我待会有时间我再补充那个附录给大家看啊。那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是37经，对不对？37经。好，我们来念一下这一部经。如是我闻，一时我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，尔时尊者舍利弗在其这雪山，时有长者子名苏柔那，热日游行， 到起色觉山，欲设立佛所，头面礼足，却作意面，时设立佛位苏卢那。若沙门婆罗门于色不如实之，色即不如实之，色灭不如实之，色灭道基不如实之。苏柔那当知此沙门婆罗门不堪能断色。沙门婆罗门于受想行识不如实之，色即不是灭不如实之，是灭道基不如实之故，不堪能断灭。斯如那，若沙门婆罗门于色如实之，色即如实之，色灭如实之，色灭道基如实之故，苏柔那，当知此沙门婆罗门堪能断色。苏柔那，若沙门婆罗门于受想行识如实之，色即如实之，是灭如实之，是灭道基如实之故，苏柔那，当知此沙门婆罗门堪能断事。柔那，于意云何？色为常，为无常耶？答言：无常。又问：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答云：是苦。克利佛言：若色无常苦者，是变异法。圣弟子临于中见色是我，亦我相在否？答言：否也。斯如那，如是受想行识为常，为无常也。答言：无常。若无常者，是苦耶？答言：是苦。又问：若无常苦者，是变异法。圣弟子临于中见是是我，亦我相在否？答曰：佛也。苏罗那，当知色若过去，若未来，若现在，
若内若外，
若粗若细，若好若丑，若远若近，于一切色不是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实之。苏柔那，圣弟子于色生厌，离欲解脱，解脱生老病死，忧悲恼苦，如是受想行识，去若未来，若现在，若内若外，若粗若细，好若丑，若远若近，彼一切事不是我，不异我，不相在，是名如实之。苏柔那，圣弟子于是生厌，离欲解脱，解脱生老病死，忧悲恼苦，时苏柔那，佛所说欢喜踊跃，作礼而去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部经我们念过一次呢，后面的那我们只是念它差别的地方啊，我们只要看它差别的地方就可以了啊，其实也不用念啊。好，我们来看52页这一部经37经。那这一部经是有一位长者叫苏柔那啊，那去拜访谁呀？舍利佛啊。那舍利佛就告诉这个苏罗那说， 若沙门婆罗门就是修行人，于色不如识之啊。那色不如识之，色我们的五蕴就是苦嘛啊，所以第一个就是苦啦哈、啊。色的极就是极地，那色的灭就是灭地，那色的灭道基就是道地。那对于色法的苦集灭道不如识之故，当知沙门婆罗门不堪能断色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断除对于贪的执着啊，不能对于贪断除贪的执着，如果我们对于它不如识之的话，就不能够断除。那色的苦啊，就是色的本身就是苦，我们的五蕴身本身就是苦啊。那色的集呢，好，我想问大家，我们这个色身啊，它的形成的原因，集地就是原因嘛，对不对？它集成的原因是怎么来的？我们这个色身是怎么来的啊？怎么样啊？无明啊，无明所缚，爱结所系啊，得此是身嘛哈、啊、嗯，就是我们有这个五蕴身是因为过去有无明爱，所以得此是身啊。就是无明就是烦恼嘛啊，爱导师在其他著作说，因为它是一种要结合身口意的表现，所以它也可以跟业力啊啊是有关系啊，所以就是烦恼跟业力呢让我们得此是身。所以这个极地呢，色的极地呢就是烦恼跟业力啊。那色的灭去呢，当然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色法的一个生灭的过程，那就当然就是涅槃哦。灭地都是指涅槃啊，尼巴那都是指涅槃啊。那色的道地呢，就是指说我们如果要让这个祸跟业啊，烦恼跟业力呢，那不要再感得这个后有的五蕴色身呢，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践八正道，就是道地啊，就是实践八正道啊。所以如果是我们能够对于色法的苦集灭道如实知，我们才能够呢断除对于色的贪爱啊。那下面呢就容易懂了，如果你第一个部分呢色法这边苦集灭道懂的话，后面的受想行识苦集灭道那就以此类推了，这样可以吗啊？那这一部经它的关键呢比较不同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。那大家看一下补充讲义啊，补充讲义的18页上个礼拜的那一份啊 ,18 页找到没有？18页有看到是导师的空知探究吗？有没有？18页有一个图表嘛哈。这个图表呢，如果你没有读过阿含杂含经这些经的话，你看这个图表其实不知道什么意思的啦哈。所以这个图表呢其实它是在归纳杂含经的这一些啊用词。比如说这个图表呢，补充讲义18页上面的这个图表呢，你看最右边，最右边你从苦集灭到未患离，有找到吗？这个是七个，就是叫做七处善。你看最右边这一排呢就称为七处善，待会我们就会看到这个名字，处呢就是处所的处啊，有七个。那再往左边过来呢，第二排有几个？苦，还有呢？第二排啊，就是气出散过来的隔壁这一排啊，苦集什么？灭道四个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所以呢，苦集灭道谈苦集灭道的经，就是刚刚我们所念过那一部经啦，37经。所以你可以在上面写一个37啊，它就是苦集灭道导师就是看到这一部经，所以呢有四个啊，有苦集灭道的四个对应五蕴啊哈。那待会我们看到不同的经，我再请大家看这个图表啊，因为有一些经呢就是第三排这种 啊，有一些经文啊，它是苦集灭而已的，它没有到啊。有一些经文啊，待会我们就会看到。那有一些经文呢，它是苦，它是集灭未幻离，或者是呢，就对了，就是集灭未幻离，就是五个也有哈、啊。待会我们会看到啊。好，那我们回到经文来，我们先回到经文来哈、啊，先看完《杂含经》的经文，我们再看导师的白话啊。好，我们来看53页的地方啊。53页刚刚大家念过上面的第四行啊，就是如果不如是前面是谈到不如是知，那这边呢就跟舍利佛呢就跟苏罗那说，要如是知的话呢，那你就要对于五蕴的苦集灭道要如实了知，才能断舍。那具体的方法是如何呢？那就是第四行啊，这边所讲的当知舍若过去等等，一直到若远若近，是一种观察，这个就是尽所有性嘛，色法的尽所有性。那对于一切色呢，我们就了解它不是集蕴我啊，也不是离蕴我啊，也不相在，那这个才称为如实知。那如果我们能够呢对于色声厌离欲解脱的话，就能够让我们呢远离生老病死忧悲苦恼苦啊。所以有了上面的种种观察啊，观察十一相，观察三相，那就能够呢对于色法生厌离欲灭尽啊，就是观三解脱门的啦啊。那如果能够生厌离欲灭尽的话，就是观三解脱门啊，那就能够达到解脱生老病死忧悲恼苦啊。那下面的经文大同小异，都是如此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38经啊，38经也是他啊，也是苏柔那啊，也是问舍利佛。那但是呢在第四行我们看一下它的内容啊。舍利佛告苏柔那说，若沙门婆罗门于舍不如实知，舍集不如实知，舍灭不如实知，舍畏舍患舍离不如实知，那就不堪能超越色啊。所以我们前面那一部经讲不堪能断色，这个断色不是说叫我们去自杀哦，不是哦，那个断色就是你要比对别的经，就是超越啦，断就是超越的意思啊，它不是断切断的意思哦啊，就是超越啊。那所以这里出现的第38经呢出现的用词就总共有几个，苦集灭还有什么，有道吗？未幻离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总共有几个，六个啊，就是苦集灭未幻离。所以如果你看导师的这一个补充18页这个表呢，你觉得38经是在哪一栏啊？这个表在哪一栏？补充讲义18页啊，18页。那这个表你觉得在哪一个？第三个，对不对啊？苦集灭，然后呢就直接到下面的未幻离，这样啊。所以导师他其实是用杂含经归类的啊，这个图表啊，苦集灭未幻离啊。那待会我们再细讲导师的说明啊，导师对于这七出三全部都有说明啊。我们先把经文看一遍啊。好，那这是38经，好，我们翻过来，我们看38经的后面啊，请看54页，54页的上面啊，最后一段啊，最后一段就是苏罗那当知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这一段，有找到吗？有哈。那他的这一段的第五行啊， 苏楼那，圣弟子于此无受蕴，正观非我，非我所，有吗？啊，如果圣弟子呢能够观察这个五蕴啊，五受蕴就是五取蕴啊，是非我就是无我，或者是无我所的话，这个就称为正观。那于诸世间无所色受，那无所色受的话呢，就无所执着。无所执着的话就能够得到涅槃。色受的话呢，就是你有所懒着啦，色为自己所有嘛，哈，色取它为自己所有。所以我们如果于世间，尤其是我们这个五蕴身啊，如果无所执着的话，无所色受，那就能够智得涅槃啊。那这是38经不同的地方。那39经这里就比较没有提到那几个词啦啊，他又跳过了，到后面又出现哦，就是39经他就没有苦集灭到未患离这几个词啊，比较没有，那是在第40经才有，40经他又出现啊。在57页啊，大家看一下57页的第40经，57页倒数第四行，57页啊，倒数第四行，色不如实知，色即色灭，色灭道即不如实知，这个就是又是四圣谛啦，有没有啊？那后面也还有一经，就是在58页41经。58页的话如果大家看这个最后一段啊，58页最后一段倒数第四行啊，色如实知，色即色灭，色畏色幻色离，所以这一经也是苦即灭畏幻离，有没有啊？嗯，所以就是杂含这几经啦啊，这几经就是很有名啊，他就是在谈这几个啊，苦集灭，或者是未患离，或者是苦集灭到未患离啊，七个。嗯，好，那到这里呢，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导师的这个说明啊，因为待会我们就不必再经文呢，就稍微看重点，大家就可以了解了。好，我们看补充讲义18页，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哈。导师的说明，那图表的下面呢，这一段呢，大家在旁边注明一下，就是第一说，你写一下哈，第一说。第二说呢，是在19页啊，19页的阿拉伯数字3这边，阿拉伯数字3这边啊，第二段啊，你写一个第二说啊，第二说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第一说啊，18页这边。图表下面，以在正道的修学中，应该要了知生死苦的所以集起，就是为什么它是什么原因而集起的？我们的生死苦啊，哈，是什么原因集起？那生死苦的可以灭去啊，就是我们生老病死的集起跟灭去呢，灭尽呢？那其实在佛说都是属于缘起啊，所以阿含经说存大苦聚集，还有存大苦聚灭啊，所以这一个存大苦聚集的话呢，就是流转缘起，存大苦聚灭就是缓灭缘起啊，就是缓灭缘起。所以我们如果要让缘起呢得到解脱的话，就是要存大苦聚灭啊。好，我们往下看，苦呢是什么呢？杜卡就是生死法了，就是我们这个五蕴啊，六处六界，就有情的身心自体就是苦啊。所以我们生下来呢，就抱着苦了，一直抱到老死啊。所以这个苦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啦啊，只是呢，我们有没有察觉它而已啊。那经中每一一的做分别说明啊，如依世俗地来说， 世间是有苦有乐的啊，不是只有苦的。所以佛说苦乐它也是从缘起的啊，苦乐从缘起，或者是说我论因所因啊。佛对于苦乐还有非苦非乐呢，都说是诸受皆苦的生死现实啊，总是依因缘来说啊。那佛经常也说离于二边处中说法，那这个就是缘起，那就是缘起的苦集跟苦灭这两个，它也是属于缘起啊。那一般我们讲苦集呢，就是此有故彼有跟此生故彼生，那苦灭的话就是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啊。所以谈苦集跟苦灭呢，它也是一种缘起，这个就是二支啊。一般我们讲十二缘起不是有十二支，对不对？那如果只是谈苦集跟苦灭的话，就是二支缘起，叫做二支缘起。那还有三支缘起，有听过吗？三支缘起就是惑业苦啊，就是三支缘起。那这个是二支缘起啊，苦集跟苦灭啊。那再来第二段，苦集如分别来说，苦呢就是身心的苦聚啊，那造成苦聚的原因就是极地啊，就是烦恼的原因啊。那如果再加上修道呢，就道地的话，那总共就是有四个啊，就是苦，苦的集就是极地，苦地极地，还有灭地，还有灭苦灭之道啊，就灭苦之道啊，就道地啊。那这个就是简称为四谛啊。所以从阿含经这里导师的说明呢，就是佛说法有时候说两种缘起，有时候呢说谈到这个苦集跟苦灭呢，也连带说到了四圣谛啊。所以导师在十九页啊这边就提到说，缘起跟四谛呢其实只是小小不同的方便啊，说明上是小小不同的方便啊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三的地方，第二种说法啊。那上面就是苦集灭道啊，那这边呢就是未患离啊。世间不只是忧苦的，也有可喜乐的一面啊，所以苦受以外也有乐受。啊，苦受以外也有乐受。那由于可喜乐的，所以内心会执着。所以我们要知畏啊，所以这个畏呢就是执着啦啊，要了知这个执着的状态啊，我们是有在执着的啊。那这个就是畏患离的畏啊。那世间的忧苦是可厌的，可喜乐的心会生懒惰啊，畏惰，那一直不能一直保持下去，终于会变坏啊。所以可畏惰的存有可厌的过患啊的这种可能呢，一定会到来，所以我们也要知什么呢？患啊，也要知患啊，就是过患啊。就不管是忧苦的还是喜乐的啊，那站在喜乐的这一个呢，那虽然让我们产生执着啊，爱着它，但是我们知道这一种爱着啊，它也是不持久的。不能一直保持下去，它会变坏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有达到知患啊，过患的这个阶段了啊，第二个阶段啊。好，第二段，苦是可厌的，喜乐呢是有过患的，世间是这样的相续不渝，无可奈何。不过呢，这是可以超脱出离的啊，所以生死世间是此有故彼有，此生故彼生，那当然也就会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啊。那如知道他集的因给予消除的话，那因无果就无啊，因没有的话就没有这个果了啊。所以出离生死苦呢是可能的， 这个就是知离，所以这个离呢就是未患离的离，就出离啊，出离烦恼的意思啊，出离生死的意思。那所以呢最后两行提到说，知未患离是苦集跟苦灭的又一说明，有没有啊？所以未患离呢就是第二种说法，缘起的第二种说法啊。那综合四谛跟未患离的话，就是气处善知，那就是气处三观啊，就是苦集灭道未患离七个啊。那这三观是什么呢？气处善，气处就是刚刚我讲的那七个。那三观呢？三观大部分的论点呢，解释为就是运处界三个，五运六处六界这三个啊，是三观。那因为这苦集灭道未患离啊，它不是观别人的，它是要观我们的五运身心啊，五运六处六界才能够得到解脱啊。所以一般我们在谈苦集灭道未患离的时候呢，它其实就是一个修学的一个次第来的啊，修学的次第啊。那怎么说呢？我看一下。一般我们在谈苦集灭道哈这四个的时候呢，苦集灭道的时候它是属于四圣谛，但是呢它跟缘起并不是无关的啊。所以刚刚我们看导师的说明呢，就知道这个苦集呢是什么呢？苦集就是吃苦的集嘛哈，就是持有故彼有嘛哈，我们说这个就是持有故彼有啊。那灭谛的话呢，就是持无故彼无啊。那道谛的话呢，它是属于虚现的啊。导师说，因为它是透过修道呢，让我们证得这个此无故彼无的灭谛啊。那这个苦呢，刚刚我们已经有看过，它就是五蕴啊，蕴处界啊，就是我们的身心啊，我们的身心六处六界。那集的话呢，就是我们说是烦恼啊，就是惑还有业力啊。那灭的话呢就是涅槃，涅槃。道的话就是八正道啊。那所以我们一般在谈未患离的时候呢，我们通常要观察这个苦可喜乐的东西有种种的味着啊，比如说我看我的贪心啊，在对什么事情懒着的时候呢，观察它的过患啊，观察它的消失，这个都属于道谛的一个修行阶段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未患离呢，有很多时候呢，它是在这个道谛来说的。就是我们发现这诸法都是有种种的味着，然后有种种的过患，然后我们要远离它，要出离它啊。所以这个未患离呢，有很多时候是在修道的时候要观察的啊，修道的时候要观察，否则的时候呢，否则啊，我们在遇到乐受的时候啊，哈，可喜乐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忘我。那认为呢这个乐受呢是不变的，是永恒的，那这个就是落入这个我执而没有办法超脱啊。所以这个它也在阿含经它也是属于一个修行的一个方法来的啊。 好，到这里可以吗？可以哈，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第54页，我们看39经。我们看一下39经。那39经，我讲一下这个重点啊，那这一部经呢，是佛住王舍城迦兰陀竹园啊，是舍利佛跟摩诃居士罗两位阿罗汉的对话啊。那就是居士罗呢，在清晨从禅起来去拜访舍利佛啊。那摩诃居士罗啊，就问舍利佛说：“那欲有所问，临有闲暇为我说否啊？那我有东西想要问，那你现在有空闲为我解说吗？”啊，那舍利佛就回答说：“随人所问，知者当说啊。”你看舍利佛是智慧第一呢，他也说：“那你就问吧哈，我如果知道的话，我会说。”这样好谦虚哦哈，我们现在不是，你要听我说，对不对？那以前的阿罗汉都很谦虚哈。那下面开始呢是谈无明啊，大家注明一下哈，从刚刚我讲的这个知者当说，下面就是介绍无明啊，什么是无明？那摩诃居士罗呢，就是问舍利佛说：“所谓无明，那什么叫无明啊？谁有这个无明啊？”那舍利佛就答说：“无明者不知，不知者就是无明。”这个问号应该要改成句点啊哈。那摩诃居士罗就说：“何所不知啊？”这里有一个错字哈，不是不如哈，是不知。那不知道什么东西啊？他说啊，那舍利佛就回答说：“他对于呀，凡夫对于色无常，色无常如实不知啊，就是不如实知啦哈。有时翻译他就是倒过来哈。”就不如实知色的磨灭法啊，如实不知色的生灭法，如实不知。那无常法、磨灭法跟生灭法有什么不同呢？这三个，那在瑜伽师地论的四十分就有解释了。因为经文啊，它只是区分无常、磨灭跟生灭而已，它没有区分什么啦啊。那他就是说，对于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这五个，你如果没有办法观察它是无常的、磨灭的、生灭的话，那就是无明，就是无明啊。那无明的话就是不知、不见啊，没有无间等、愚痴、黑暗、不明啊，那这个就成为无明。好，那55页这边呢，就是第55页的第二段哈，开始又问舍利佛说什么是明，有没有啊？明是什么？那舍利佛就回答说：“明者是知，知者名为明啊。那何所知啊？何所知？知道什么呢？也是一样的啦哈，就是五蕴的无常，他如实知；磨灭法，如实知；生灭法，如实知。啊，所以你看第四行最后一段第四行，他说：居士罗，能够对于这五受蕴如实知，那就称为见、明、觉、慧、无间等。那这个就属于明，明就是智慧嘛，啊，就是般若，就智慧的意思。成就此法。就是称为有明，就是有智慧啊。那这二正士呢，就是这二大阿罗汉啊，各闻所说，辗转随喜，从坐而起，各还本处啊。好，那待会我们休息一下，再解释这个摄事分啊，对经文的关键词啊的说明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